上海密勒市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说，蒋委员长到达西安后立即召开一连串的会议，参加的人员除蒋委员长和他的随员之外，主要的是少帅张学良、陕西省军队首长杨虎城，但是每次会议都没有获得什么结论，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坚持要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与会，而这些人都是主张立即跟日本人作战的。在连续四天徒劳无功的会议之后，蒋委员长告知张学良，中央政府决定继续围剿陕西北部的共产党。蒋委员长坚持说，如果让共产党以独立地位躲在陕西北部，而中央政府跟日本开战，那无疑于自杀。但是张学良和他的同伙杨虎城却认为接受共产党并组成共同抗日的联合阵线较好。张学良虽然坚持中央政府应对驻防西北的27万部队的心想和装备负责，但是他并不保证他所说的联合阵线将接受中央政府三军统帅的命令。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张学良决定要共产党的代表来跟蒋委员长谈判。在一次激烈的讨论后，形势变得相当僵。蒋委员长回到临潼华清池临时驻节地去休息，在那儿保护他的有他少数的一些卫士和一些地方警察。张少帅于是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是他部队中的师长以及杨虎城等等。会后他发布密令，调派他自己的一师人以及杨虎城的一团人连夜占据西安重要据点。天亮后，西安已全部被包围，事变部署于是完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只在临潼遭遇到保护委员长的少数卫士和地方警察的抵抗。在枪声中惊醒的蒋委员长由一个卫士护卫着从卧室中出来，翻过高高的院墙，不幸摔伤了脚踝，因此没有能够走得很远，只在一个隐蔽处停下来。但是他终于被张学良的一个军官找到，然后被护送回去，住在杨虎城的私宅里。这时始终跟随他的警察部队效忠蒋委员长的邵力子也被逮捕了，跟蒋委员长的其他随员们拘禁在一起。蒋委员长被挟持的消息公布后，整个的西安立刻陷入高度激动的状态，群众大会、示威和游行纷纷而起，西安到处很快地贴满了传单、标语，谴责日德意反共同盟，要求组织联合阵线共同抗日。少数的外党激进分子当时会做各种各样的奇怪主张，但是其最大企图还是要求抗日。莫斯科的报纸夸张地报道这次事变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杰作，日本政府官员则说张学良此举乃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并宣称这正是一个很客观的教训，说明中国立即参加反共协定的必要性。东京的报纸新闻宣称共产党对联合阵线的宣传无论在西班牙或者中国都是一样的，并且威胁说如果张学良企图联络苏俄组织反日联合阵线，日本绝将采取行动。中国的自由主义派报纸《大公报》谴责日本利用西安事变的危机增加压力，企图强迫中国与他们签订防共协定。东京的《日日新闻》则说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共部队一直不断地在扩张他们的力量，并等候机会夺取中国的中央政权。我在南京看到张学良的西安总部发出的一则致政府全体重要官员和南京各报社的通电，电文解释说他们挟持统帅的行为是必要的，以期唤醒他对国内外若干问题的注意，但是署名的既不是张学良也不是杨虎城，乃是张杨的部队长，其内容所包含的要求全是共产党员前此对南京中央政府的要求，诸如停止内战了，组织抗日联合阵线了，释放上海的政治犯了，那些政治犯都是因鼓动罢工以及津贴反动刊物而被捕， 各则通电，同时要求改组中央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人物，最后则要求与苏联商谈军事同盟。